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第十页第七行开始。各位请看看经文：譬如有人欲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去佛国。前面说这个要这个讲那个菩萨的佛土，那么菩萨呢，随着所化的众生而去佛土啊，还有为了调伏众生而去佛土，那么为了使众生能入智慧，所以去佛土啊。最后呢，应该以哪一个国土能够起菩萨的根，使众生起菩萨根去佛土，那个道理讲清楚以后，现在这是举比喻。佛经的往往是这样的，那么说了法不容易啊，就用比喻来解释。比喻如果还是不懂的话，那就说因缘故事了，那么这是佛非常慈悲的呀，啊，一步一步的，一定要让学佛的人都能了解。那么这就是讲譬如了，譬如有人欲空地造立宫室，那么他想在这个空地上啊造啊建造啊，造立就是建筑啊，建筑宫室，公事就是房屋了，随意无碍，随意无碍就是说，你愿意造什么样的公事，愿意在哪一个空地上造公事，都没有妨碍。若与虚空终不能成啊，假若要在虚空里面造这个宫室的话，终不能成。不管你怎么样想在虚空造的话，想到哪里都没有办法，结果都没办法成就这个建造公司。 这前面讲的空地，这里叫做虚空，这个要分别清楚。空地就是地面上啊，啊，地面上是空地，原来没有建筑物啊。你要在空地上建筑物，那可以的。你虚空，虚空那个，那你要在虚空里面建筑的话，建个空中楼阁，那怎么可以啊？嗯。空虚空里面，你在那里，谁有这个本领啊？在虚空里建筑房屋呢？终不能成。虚空的空与空地的空，这两都两点不同的。空地的空啊，那个地上啊。还没有任何建筑物，这是空地。虚空的空啊，它是虚无的，没有任何，这个虚空这个广大无边的啊，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无一物啊，任何一个物品物件都没有啊。这叫虚空啊，虚空这还是比喻的话，不要误会哦。我们看这叫虚空啊，这个太虚空啊，这个太虚空不是那个虚空，不是讲这是借着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太虚空啊，来让我们明了这个虚空啊。是个真虚空，真虚空讲的就是本性，那么这个本性，那个本性不但不能够这个拿这个虚空。当作一个可以看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接触到的一个有形体都不可以的，连说都说不上，用言语来解说都没办法解说。虚空这个名词啊，在《涅槃经》里面讲到有六种不可说，天台宗呢就把六种不可说啊简化为四种不可说，四种不可说，那么。配在四教里面，藏通别圆四教里面，就藏教来说，生生不可说。生生是什么呢？就藏教的学者呀，拿世间的因缘和合的。因缘生的这些法代表万法，实际上万法都是因缘生出来的，叫生生啊。藏教的人把这个生生啊，藏教的学人呢就是藏教的学人呢，把这个生生这个生这个因缘生法当作是真实法，真实的，他 把这个当作真实法，啊，这叫深深。那么其余的呢，还有通教啊、别教、原教，那、讲的这个名词不同啊，都有生字的啊。那么这四种啊，讲这个从生生开始到最后讲的不生不生的是原教的讲。但是要了解这四种啊，生生以至于不生不生啊，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包含这个事与理，无论是讲事讲理都不可说。事情呢，那个万法都得像恒河沙那么多，也怎么说得尽呢？像理上面讲，理是啊，这个不可思议的思，那是那心里来想，想这个理也想不通，用言语来说更没办法说。理真理就是指的本性，本性呢啊，这个离一切言说啊，就是要不可以说也不可以思的。那么这里讲的虚空，虚空就是真空，就是我们本性，本性呢真空妙有，不但真空不能用言语讲，也不能用人脑筋的思想也思想不到啊。这个妙有也是如此，也是没办法说的。所以这里讲啊，有四种不可说，四种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呢？无论是事是理都没有办法说的。既然那个本性呢不可说了，那么也许有人要问呢，那个佛经里面又说真如，又说这个实相啊，又说这个如来藏，那个种种的这个名词啊，那么这个什么呢？这是方便呢、没有用方便说这个名词出来，叫大家学怎么学呢？叫大家明心见性，没有方便的名词的话，那没办法讲，那还佛法怎么说得出来呢？所以佛教里面有很多名词解释啊，称呼这个本性，那是方便的啊，这个名词。下面讲。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 愿取佛国。那么既然虚空啊不能够建造宫室，那么菩萨前面讲要这个佛的国土，那为什么呢？下面讲为成就众生故啊，为了成就众生，那么愿取佛国。所以菩萨菩萨本来说这个佛，这里讲的菩萨都是法身大师啊，法身大师他没有什么取的，他还取什么国土啊？这个他为了成就众生，使众生能有一个国土啊，来方便学佛，所以愿取佛国。菩萨为众生啊，为成就众生学佛，所以取这个佛国。佛国，那么这里讲的不是说一个佛国就可以了。佛国分析起来啊，有这个四种这个净土。四种净土，第一是同居土，凡圣同居土；第二是有余土，也就是方便有余土；第三是十报庄严土；第四种常寂光净土。这个四种净土啊，前面经文也讲过了，就是所化的众生、调伏众生，使众生入这个佛的智慧，使众生起智慧根，那么这个。有这个四种啊，那个作用啊，配合的四种净土。讲这四种净土，就是叫这个众生啊，从这个四种净土里面要学啊，只有常寂光净土与殊空，就如那个虚空，就是那个真空，知道这个真空，真正的这个真空就是本心呢，那么要学佛就要了解这个常寂光净，不要执着那些方便的那些净。下面讲愿取佛国者，非空也。菩萨 为成就众生，为取佛国，佛国里面封为这个四种净土。那么取这个四种净土做什么呢？愿取佛国的意思啊，非于空也啊，不是在那个真空里边呢，来这个建筑这些这个这个宫室啊，宫室也是比喻的话啊，它是取佛国是为了成就众生的。非于空也，这一句话是要学佛的人呢、了解呀、这句话是这个合持声闻缘觉以及是通教的学者，这个他们都不了解这个真空，应当怎么呢？修这个净土啊，这个修这个常寂观的，前面那都是方便的法，修这个方便法要了解，那个不是究竟的，那个修的。由方便法一步一步修啊，能够真正修到常寂观的净土，那就能成功，那才就能成佛。这就是教学这部经的人，虽然不能够修那个前面那几种啊，但是要借着那三种的方便法一步一步修啊，然后才能修到常寂观净土。修到常寂观净土，那就能够成佛了。在修这四种佛土的时候，那么怎么个修法的呢？从哪里入手呢？下面就说了，宝积当知，知先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缠众生来生其国。这就是佛告诉宝积菩萨，你应当知道啊，取佛国要是懂得非于空也啊，你怎么个修法子，怎么取法子呢？第一叫知心，知心是菩萨净土啊。菩萨成佛时，不缠众生来生极国啊。那么菩萨在修道用什么修？就是用知心来修啊，就开发自己的知心。菩萨从知心来修啊，所以知心就是菩萨的净土。菩萨净土修成功到成佛的时候，不缠众生来生极国，缠就是 这个用这个禅眉啊，这个用这个巧言，用那些言语啊，来取悦众生，使众生来生其国，来生到他这个成佛时的这个国土。这个直线是菩萨净土啊，菩萨怎么样修直线呢？直线就是真诚心呐，至诚心呐，这叫直线。修这个直线呐，要用观心法门，观心，这个就把这个心呢，一起心动念，是不是有邪了？邪就不正的呀。所以起心动念都是正直的，这个正直的心把直心两个字合起来就是道德的德字，道德的德字为什么有直心这两个字合起来呢，成为一个字呢？就是这个心我们众生的心呢，偏的弯曲的就不直，不直啊，那这个心呢，不是从本心里面出来的，虽然这个心也是从本心里面出来啊，但是被无明烦恼把它扭曲了，把它染污了，这个心呢，就像那个曲像钩子一样的，一个人心里像心里不止像钩啊。我们老师讲经的时候常常讲的，我们众生心呢，勾勾道道的呀，心里尽是钩子啊，勾心斗角啊，勾勾道道的那个心呢，就不是直心，那个心呢，就把直心把它染污掉了，把它扭曲掉了。那么这里讲的直心什么呢？从本心里面出来的，要起作用啊。修道学佛呢，就要了解起心动念这个心呢，就是要直的，直的什么呢？没有把这个本心呢，把它扭曲了。本心这个直心就是保持本心的没有变化，没有变坏的。学到的呢，就是学这个直心，弘扬佛法来度化众生的时候， 也用这个执行把这个佛法啊劝导众生，教化众生。所以下面讲成佛之后来教化众生的不禅众生啊，禅就是心里曲曲折折的呀、来谄媚之心的，向人家献媚，向人家巴结人家啊，这个那都不好的呀。那个不用谄媚众生的，这次是执行。所以这个执行呢啊，学道的时候啊，要求这个执行不能弯曲。弘扬佛法的时候，来教化众生的时候，也要这个啊，执行不能够谄媚众生。我们学这一部经，就要遵照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执行。我们在学的时候，自己学，教化他人，都要执行。下面讲圣贤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极国。那么这是啊圣贤，执行之后接着讲圣贤。圣贤是菩萨的净土啊，菩萨在成佛的时候，他具足了功德，那么众生啊，来生到他的这个成佛的这个国土。这个菩萨用身心，就是这个身心就是菩萨的净土。其实身心是菩萨的净土啊，菩萨在学佛的时候就学这个身心。 一直升到修到成佛的时候，这个神仙呢累积起来功德啊，修神仙呢就有很多的功德，到成佛的时候具足功德，功德圆满了，具足了，这个时候众生就来生极国，就来到他成佛的这个国土。菩萨学这个神仙呢具足功德，那么这还是要用观心法门来观。观的是什么呢？要这个观这个因缘法啊，观因缘法就是观得很深入，就从因缘法观到至深的时候，这就成就佛土，能够成佛。所以观这个因缘法啊，观因缘法就了解众生的呀，这种因缘，众生的因缘呢，就拿这个习气来讲，哪一个众生呢，都有他自己的习气呀，习气什么呢？从无始劫以来所习，习就是啊，遇到任何境界，那个境界的呀，就落入自己的这个第八识的那个心里的，所以第八识叫做心田呐，种田那个田呐，那种这个。各种境界，这个用眼看的也好，用耳朵听的也好，身体接触的也好，这种境界啊，落入到自己的第八识的心田里面，它就变成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习气，就是从外面的境界吸收进来的一种气氛那么这种习气啊，菩萨在观因缘法的时候啊，就了解众生的这种各种的因缘所得来的这个习气那么观察这个习气的时候啊，就可以观察深入一分，就能够除了一分习气。一分一分的把习气除掉了，除到最圆满的时候啊，那就功德圆满。去一分习气就是一分功德啊。那个这个去的最圆满的时候，完全去掉了，你功德圆满了，那就成佛了。所以是啊，观察众生的因缘法了解众生的这个习气，菩萨一方面自己观察自己 菩萨也是由众生来的嘛，人人都是，不但菩萨，就是佛也是由众生修成的。所以观察的习气，一方面了解自己的习气，一方面将来教化众生呢，也了解众生的习气。这是观察，取一份习气就是一份功德。所以说是具色众功德，众生来即佛，把这个习气取得干干净净的，成佛了，成了佛，要众生怎么来到你这个国土里面来，怎么来听你的这个所讲的佛法了？那就是功德累积起来的，那些众生自然的来到你这个国土里边，你不用用种种的其他的不合身心的这个法，不用身心以外的法来招众生来啊，众生你只要用身心具足的功德，众生自然就来向你求法。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乘众生来生其国。菩提心呢，发菩提心是菩萨的净土。菩萨修这个菩提心，修到成佛的时候啊，大乘菩萨，这个大乘的乘字啊，当名词讲读声，就比如说那个车辆啊，叫读声；当动词讲叫乘车子啊，乘什么交通工具读乘。那么这里面就是当名词讲呢，就是大乘众生；当动词讲就是那个众生呢，来称作大乘的啊，这个众生。那么这两种读音呢，那个按照的意思来读都行。那么这个时候众生啊，来生其国。这个菩提心，这个就是修这个大乘法门的，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心修这个大乘佛法，就是学菩萨道。那么这个要怎么样发这个菩提心呢？学这大法了，那不要学这个声闻缘觉了，那就是发愿。发什么呢？发四弘誓愿。那么四弘誓愿呢，这个前面都讲过了，不必详细解释了。发了四弘誓愿，那么就是要修菩萨道。在学的时候啊，就要行菩萨道。这个发了四弘誓愿呢，看见众生在生死海里面出不来，所以菩萨在这里用前面的 知性、身性，加上现在的这个菩萨菩提心，合起来就看见在生死海众生呢，就起了悲心。悲是什么呢？悲悯众生啊，在六道里面呢，生死不断的，生死不断，这个生死不断的这个出不来呀，就像在这个大海里面呢出不来，所以发出悲心出来，一定要救济那些众生。众生都说，众生是，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在这四弘誓愿里面的无边的众生，在生死海里面，菩萨要发愿呢，要把这些众生把他救起来，使这些众生啊都能出了生死海，就是出六道。所以这是菩提心。我们学这部经学到这里，我们就有用了。我们处在这个世界有这个善心的众生，有这个罪恶心的众生，这个遇到善心的众生，虽然有了善心呢，他还是在生死海里面。遇到那个罪恶心的众生，他更在生死海里面呢，沉在海水里面出不来，这就是三途众生啊。那么这样一想，我们看现在人世间这个人道的众生啊，那个见到这个做这个很积极的做慈善事业的人，我们要赞叹他虽然赞叹他，我们也还是要想办法用这个正法来引导他能够出六道，因为只讲慈善事业了，这个不能了生死的，不能出六道的。所以遇到这样的众生啊，我们固然欢喜，但是也要引导他学出世法。遇到这个罪恶的众生了，造恶业多了，不管他造的恶业怎么样多，我们也还有悲心来看待他。造恶业愈多，他堕落的最深，最深的就是堕落到这个地狱道里面去。其次就是恶鬼畜生，这个三恶道里面呢，无论哪一道啊，都是苦不堪言的。那么我们了解六道里面众生，以及六道以外的众生，都是同一个这个法身呢，同一个法身，就是同在一真法界之内的。我现在很幸运，学到佛法了，而看见那些 这个同在一个一乘法界之内的众生，我们要起悲心。他造恶业愈多的话，我们愈要悲悯他，让他能够直接间接让他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见实际上是善造善业的造恶业的话，我们一律用悲心来面对他们，就要想办法来戒引他们来学这个正法，千万不可以见到那个这个造恶业的人可恶，这个遇到那个遇到那个杀父杀母的杀朋友的，甚至于无辜的在这个车在这个火车上来杀那些人，这个就事法来讲这是该杀了，应该判罪啊。但是我们学到学这部经学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来仇恨他，我们要悲悯心的来，我们能力不到来怎么的，我们要念几句佛，念几句佛给他回向，让他种种善根。这个对一切众生都要发这个悲悯心呐。就佛法来讲，就叫做同体大悲呀。行菩萨道就要了解一切众生都是跟我们同一个这个体，这个体就是真如本性同体。即使同体的话，我们现在学到佛法了，那些众生他没有学佛法是我们同体的，没有学佛法做善业的众生虽然有好善有善报，这是的确实的，但是得到善报有福来了，就福报一享福，享福享完了，就在享福的时候就免不了要造业，那又堕了下去。这个造恶业的众生那不必说，当下就是眼看他就要堕落的。因此我们见到善业的众生恶业的众生，我们都要以这个同体大悲这样的心呢来看待他们。那么我们怎么样呢，对于善业众生恶业众生去这个劝化他们呢？这个有缘分，我们可以无论是善业恶业的众生呢，都劝他学佛学正法。特别的是要劝他学净土法门念佛。没有这个缘分，间接的也要替他回向。念佛的时候替他回向，不但替人道众生 就是堕落到畜生道里面，比如我们连社还有其他的地方都有放生的行这个法。放生你无论是放的水族的众生空中飞的众生，陆地上走行走的众生，你不仅仅是放他而已啊，还要替他说这个三皈依啊，这就是给他种种善根。所以这样发悲心来这个度化众生呢，我们人人可以做，直接间接的呀都可以做。这个三心说到这里，下边呢就是讲行菩萨道了。行菩萨道不论是修哪一个法门，六度是共同的都要修的。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